各位法师，各位居士，大家好。好，我们今天一起再继续来探讨大正卷78，请翻开讲义2259页。讲义2259页，论的地方。首先，释提梵音，赞叹发无上菩提心。这时候，天主及般若会中之人，听闻佛说法都非常欢喜哈、天主他心里想，菩萨行菩萨道的时候，所有的功德尚且胜过一切众生，何况成就无上菩提？成就无上菩提是果。行菩萨道是因，还在因为修行的时候已经功德胜过一切众生了，那成就果圆满的道果更是没有问题。那这里提到发心行菩萨道胜一切众生的理由是什么那先提到发心的菩萨胜未发心者。众生有两种，一者是发心，二者未发心。发心是指发无上菩提心，发无上菩提心的菩萨胜过一切未发菩提心，为什么呢？这发菩提心的菩萨种很多的因缘，什么因缘呢？他种下无量无上佛法的因缘，就是要成就无上菩提果，必须要先下种，要种下那个因缘，要上求佛道，下法众生，他想要度脱一切众生，令离苦得乐。而未发心的其他的众生，只是自己求乐，有的只是自己求乐还好，有的还给他人痛苦，带给别人痛苦。如是等因缘故，发无上菩提心，他希望度脱众生，令离苦得乐，这样的发心菩萨当然比较殊胜。那这里有一个问答，问曰：诸阿罗汉必知佛及五通是离欲人。阿罗汉跟必知佛，他是离三界欲，他是彻底的离欲，不只是欲界欲，他甚至离欲界、色界、无色界的欲。那五通也得凡夫他还没证圣位，但是他有禅定可以引发五神通。那这样的离欲是离欲界的贪欲，他是有色界的禅定可以引发五通。那有发心的菩萨可能他还没有离欲，有可能还没证禅定，也有可能还没证圣果他只不过是发无上菩提心，怎么说他可以胜过二圣还有五通的离欲人呢？好，论主回答：世事先品中以种种答就之前在卷28、35等等那边已经有回答了。阿罗汉等虽然是断尽烦恼，但是还不如出发无上菩提心的菩萨。譬如转轮圣王太子虽然还在母胎当中，已经胜过其他的转轮圣王的小孩传说转轮圣王他有1000个孩子那其中999位他没有具备转轮圣王相那是只有一位他具备有转轮圣王相，而这一位他还在母胎当中就已经具备有转轮圣王相了将来他会继承转轮圣王的王位，所以说 这位转轮圣王太子虽然还在母胎当中啊，因为他具备有转轮圣王相，已经胜过啊其他的999位转轮圣王的孩子啊。又如国王太子啊，虽然说他还没有即王位啊，已经胜过诸大臣啊的有高官啊富贵啊这些大臣。而发心菩萨又有两种，一个是行诸波罗蜜等菩萨道的发心菩萨，就有行菩萨道，不只是发无上菩提心，他还有行菩提，也就是行菩萨道。所以发心菩萨有两种，一个是行诸波罗蜜等菩萨道的发心菩萨，另一类呢，他只是空发心，只是发心有愿菩提心，但是没有行菩提。那这里所说的胜过二圣的离欲人，此中说行菩萨道者，这个地方请注意，不是空发心哦。这两类的发心的菩萨胜过二圣的呢，其实此中所说的是行菩萨道这样的发心，他不但有愿菩提心，还有行菩提心啊。而这样的人，虽然说他事情还没成就，而能够胜一切众生，何况成就？如前面所说的，他还在修菩萨道的时候，已经功德胜过一切众生，何况成就佛的无上菩提啊？如歌罗频伽鸟，这是一种鸟，它还在卵当中，未发生已能胜诸鸟，何况成就？那这种鸟，在《大正卷二十八》267页上栏那边是提到，迦罗频伽鸟，它还在卵当中，还没有孵出来啊，那么它所发的声音就非常的微妙，胜过其他的鸟，还在卵当中啊，它所发的声音就胜过其他的鸟啊，何况成就？而菩萨也是如此啊，虽然还没成佛，还在因为行菩萨道，说诸法实相因生，破诸外道及魔民啊，魔了眷属种种的戏论，行菩萨道的时候都能够破除外道啦、邪魔的戏论，那何况成佛？成佛更没问题了。好，接着有人言，如果能够一发心，而且嘴巴说出来，我将来要做佛，我要成佛，要灭度一切众生的苦，虽然他这样的发心，这样子说，还没断尽烦恼，未行难行之事，因为心口业重故，胜于一切众生，胜过一切的众生。一切众生都是为了自己求安乐，为了自己，或者说爱护他所亲近的人，他的亲属朋友。阿罗汉必知佛虽然不贪世间乐，他们自己为了自己灭除忧苦而求涅槃乐，也不能广为众生。而菩萨心生口言，他要度一切众生，这样的愿力非常广大啊，所以也显得的菩萨的殊胜。下面举一个譬喻，譬如有一位六神通的阿罗汉，他有他心通带着一位沙弥要远行，那就请这沙弥担着衣钵沿着路而行。那走着走着，沙弥心里想， 我应当以何圣入涅槃？入涅槃，要么就声闻圣，要么就独觉圣，要么以佛圣，来入涅槃得解脱。那他心里想，佛是世尊，是最上，是最微妙的，我应该以佛圣来入涅槃。他一发无上菩提心，这六神通阿罗汉的师父知道他心里所想，就赶快把这个衣钵啊自己担着，然后推着沙弥叫他走在前面。那走着走着，沙弥又反复思维，可是这佛道很艰难呢，非常难行啊，而且要长久在世间受无量苦度化众生，众生又那么多啊，什么时候才度得完呢？倒不如我还是以小圣早点入涅槃吧。这有他心中的师父又知道了，就把衣钵囊袋啊又交还给沙弥，说走后面。然后这个小沙弥一想，还是佛道好啊，要发无上菩提心救众生，又师父又叫他走前面，自己再拿那个衣钵啊自己背着，如此反反复复。那沙弥他心里想，这个师父大概年纪大了啦，好像小孩子一样啊，喜欢玩耍游戏，刚刚才叫我走前面啊，那随后呢又叫我走后面，为什么这变化那么快速啊？那这六神通的阿罗汉师父就回答说，你开始心里想要做佛，你发无上菩提心想要做佛，这样的发心非常难能可贵啊，则助我师道中，我师道就是佛道了，你如果这样的发心将来成就的话，那你成佛啊，如果不退转成就佛道的话，那这样的佛连诸弊之佛都应该供养，何况阿罗汉二圣都要供养佛啊，所以我叫你走前面啊，可是呢你又退心又后悔了，只想要取小圣涅槃证，可是你想要取证涅槃，但是你还没有得到啊，你离我的境界还差得很远啊，所以呢你是只好乖乖走在我后面。沙弥听了以后他就很惊讶，说我师父能够知道我的心，当我一发心的时候已经胜过阿罗汉了，何况成就。所以他就很坚固的要安住于大圣法。底下又有一个解说，他说发心的菩萨胜过二圣，这样的圣倒不是说所有的一切事都胜过二圣，只不过是以一发心想要做佛度众生这样的愿，光单就这一点来说是很殊胜难得。那至于说其他的禅定啦、智慧啦、解脱，他都还没有怎么可以说胜过二圣的阿罗汉呢？譬如以飞来说，那鸟它能够飞就胜过人，我们不谈说搭飞机啦，就说以飞来说，鸟胜过人，但是其他方面鸟就不如人啦，比如说思考啦，或者是读大智度论啦，种种的所以未来将要得到的功德呢，在此先不谈只是针对于发心做佛想要度众生这个愿力很大来说他胜过二圣暂且不论未来所得的功德 好，底下论主破二边执，显中道义。底下有三说啊，这个地方请注意，有三种不同的说法啊。第一种说法是小圣人的主张，像碎戒有部还有南方上座部啊，他们认为成佛到三十四心做菩提树下，三十四心断绝成道，如果以碎戒有部来讲的话，那都还是凡夫。在这个之前，三大阿僧祇劫修福慧百劫修相好，都还是凡夫啊。唯有到最后菩提树下，三十四心断绝成道，才成佛。而之前啊，都还是凡夫啊。南方上座部啊，也是如此，就成佛之前，其实都还是凡夫啊。大众部系就不太一样啊，它是在建燃灯佛得到受记的时候，已经有入圣位了啊。那这里小圣人言啊，比较接近于碎戒有部或者上座部系的讲法。他们认为乃至一生补处的菩萨都还不及小沙弥得无量御仪者。补处的菩萨，一生补处的菩萨啊，依他们来讲，这个都还是凡夫了啊，甚至都还比不上得无量利益的小沙弥啊。那照这么讲，那当然比不上这大比丘啦啊，或者比丘尼啊，这是一种说法。另外一种说法是《大圣论》中有人这样说：如果有发大圣心的人啊，他即使还在避恶的小人当中，都还胜过二圣得解脱者啊，就甚至胜过阿罗汉。他只要一发心，即使他还在避恶小人当中，都胜过大阿罗汉啊。那如前面沙弥，他一发心啊，六神通的阿罗汉师父就叫他走前面呢 那师父自己背衣钵行囊啊。那或许由于前面这样的故事，很多人的印象可能会认为说，哎，我一发无上菩提心，我是不是就超过这二圣阿罗汉呢？啊，这跟第二家大圣论可能有点相近。但是我们要注意，论主啊，他不是赞同这样的看法哦。他先讲世名二边，就小圣人这样的讲法是边执啊。大圣论认为说，一发大心，即使还在避恶小人当中，都还胜过二圣得解脱者，这个也是边执。这个两个边执都不正确哦，论主的看法啊，要远离这两个边执，才名为中道。中道义如上说啊，以其有义理真实故，应当取啊。那中道义是什么呢？我们看一下脚注八十三啊，印顺导师的大智论笔记。脚注八十三，菩萨与小圣啊，哪个殊胜，哪个比较下列？那这有三家的说法啊，有二边，有中道。二边就是小圣人言，即使是一生补处的菩萨啊，都比不上沙弥的无量律仪者。依论主来看来，这是一边啊。另外大圣论有人说，发大圣心在二人中都还胜过二圣的解脱者，这是另外一边。 论祖认为的中道是什么呢？就是菩萨发心，而且不只是空发心，还要行诸波罗蜜道，还要行菩萨道，啊，这样的话才是中道，能胜一切众生，而且这样的胜过二圣，啊，是发心胜了，也有可能在禅定啊，或者是智慧解脱，倒不一定样样都胜过二圣啊，要分别说，嗯。是故说，初发心时胜一切众生，何况成佛啊？好，底下啊解释善利，这个是最前面啊这一卷最前面的经文，在讲义2250页第一的第二段哈，是诸众生听闻萨婆若能够信解的话，得人中之善利，寿命终坠啊。如果依玄奘大师大般若经的翻译是说，如果有情听闻一切智智名字，心生信解啊，尚未获得人中善利，即得世间最胜寿命啊。就是说听闻一切智智的名字而能够信解啊，都能够得到种种的利益啊。哎，这里就提到听闻萨婆若信能够信解，萨婆若就是佛的一切智啊，可以得到人中的善利，好的利益。那这好的利益是什么呢？啊，底下有四种不同的讲法。第一种说这个利益是六度啊，六波罗蜜。第二种讲法是说行六度得的果报才是利益啊。那这六波罗蜜有世间的六波罗蜜，还有出世间的六波罗蜜。如果是世间的六度啊，它的果报有可能会得到转轮圣王，或者地士，或者梵天王啊，或者是人中的王。如果行出世间的六度啊，它的果报有可能就当法王啊，最究竟就是成佛当法王。好，第三种说可以得到不退转啊，不堕恶道，长生人天富贵之处。啊，第四家说法，有人说菩萨住于果报神通，可以游十方佛国，供养诸佛，种种方便教化众生啊，信受因缘教化众生啊，可以得到这样的大利益。也就是说他有果报神通啊，可以有诸佛国，供养诸佛，教化众生啊，得到寿命终坠啊。这里提到命有两种命，一个是命根，就是我们一般世间人的这个寿命啊。第二种是慧命啊，这里论祖的解释说，于寿命中罪指的是得到慧命，慧命的话它是寿命中最长最殊胜啊。那能够听闻一切智信解都可以得到这样的利益的，何况是发心发无上菩提心啊。发心者可敬可贵，为什么呢？因为这样的发心菩萨能够不为自己求安乐，但为众生得离苦啊。他舍自己的安乐，能够给予他人得安乐啊，对自己啊不会只是苦恼啊自己的 情形啊，都是忧虑他人之苦啊。尔时，帝释欲现欢喜相啊，他就以天花来供养佛，如经中广说啊。那他供养佛以后呢，他有发一个愿，我们看2250页的经文。第二，天主已散发福德，他散发供养佛可以得到福德，那有这个福德，他有发一个愿，如果有人想要求无上菩提的话，那希望以我这样的福德能够令他具足佛法，具足一切种子，具足自然法，也就是令他能够成佛啊。那如果有人求二圣的话，也希望以我这样的供养的福德啊，令他不退，能够成就二圣啊。那这里面论就讨论到这个问题了。我们回过来看讲义2264页啊，不然就提问：罪福都不能够给别人啊，即使他造了恶业，那你也不能替他担罪啊，那别人修了福也是他自己得到啊，你自己修了福，你得到这个福报啊，你怎么可以令别人求三圣者都能够满足呢？所以外人就首先问到这个问题啊。罪福不能够给予他人，即使你想要给，但是别人也得不到啊，因为个人的罪福是自作自受嘛啊。那既然是这样的话，为什么释体还因说以此供养佛散发的福德而令求佛道者具足佛法，怎么可以这么说呢好，这里有几种回答。第一个，虽然说罪福不可以给别人然自令心好，就是自己他发这个愿能不能让他实现是另外一回事，但是呢他自己有这样的发心令自己的心比较澄净比较清净美好，所以他也发这样的清净的愿另外，释体还因嫌此不着福他是不执着这样的供养佛的散发福德，是故以随喜心来给予求佛道者就以随喜心令大小圣人所求都能够具足求佛道者也令他成就也令求声闻人或者辟支佛也令他们成就那释体梵音白佛，我虽然是得声闻道，因为第四他是得出果了他亦不生一念令菩萨退转向二圣心，所以第四他虽然是二圣人出果的二圣，但是他也不会嫉妒他不会起恶念他甚至祝福菩萨能够不退转，不会退堕二圣所以者何？诸菩萨见众生在生死中有种种苦，欲利一切世间而发愿如果众生还没得度的，那我要度化他让他得到解脱。好，底下来说明随喜福德无量无边 尔时会中有众生心里这样想，若如上面所说，随喜有功德。那么如果我们对一个出发心的人随喜，那所得的功德多不多？那另外对一个久发心的人，他的功德产生随喜，那都是随喜啊。对初发心的人随喜跟久发心的人随喜所得的福德有没有什么差别呢？第四，欲解众人的怀疑，请问佛说，世尊，于初发心菩萨的功德，如果我们心生随喜，得到多少福德？那于久发心的菩萨随喜，于不退转菩萨随喜，于一生不处菩萨的功德产生随喜，那所得到福德多不多呢？那佛举譬喻回答，譬喻就是如这大海水很多很多，三千大千世界如果都是大海水，那以毛发的1%来看有多少滴，即使能够知道多少滴能够这样的随喜菩萨所得的福德呢，甚至还比这水滴还多而这个福德是无量无边的，以众无量无边田中以这个福田中来下种，得到无量的福德，人不能够知数，故说譬喻令解如前面所说，如四天下的斤两这个很难称之了三千大千世界的斤两也很难称之，那即使如果我们能够随喜出发心乃至一生不处菩萨，那这随喜的福德呢都胜过海水的滴数多多随喜之德虽然无量无边，而尽佛道者随喜福德更加的多意思就是尽佛道者就是一生补处最接近佛道了也就是说对于一生补处的菩萨随喜得到了福德，胜过随喜不退转菩萨，也胜过久发心的菩萨，也胜过初发心的菩萨这个时候第四欢喜来佛言，世尊，如果有人听到菩萨的功德而不随喜，那这就是魔的眷属魔的伴党，是从魔天中来。为什么不随喜的人呢他是在魔境界当中，他是积极恶心的缘故，所以不随喜始终说因缘，随喜心能够破除魔界，所以求佛道者，我们要爱敬三宝不舍的话，我们应当以随喜心来回向无上菩提这个就是在提醒我们我们如果随喜人家的功德，我们可以得到很多的福德福德无量无边，但是如果我们不随喜的话，其实我们是魔的眷属魔的伴党不一不二相者这如前面2252页的经文讲义2252页本文第三行后面随喜之后应该回向无上菩提，以不一不二相故。角注15玄奘大师的翻译是回向无上正等菩提而不应生二无二相就是不一不异啦好，论这里解释不一不异 不见诸法有一决定相，不属因缘的。也就是说，所有的一切的法都是属因缘啊，每一法都是属因缘，这称为不一。那什么是不二呢？啊，不分别随喜心回向心，是名不二，因为毕竟空的缘故。如果从一般世俗方便假名的分别的话，随喜是指哦，比如说我们看到初发心的菩萨的功德，心生随喜，好，不会起嫉妒心，啊，或者是二圣，或者是其他的人修行人，这是随喜。回向不一样哦，这是我们以随喜所得的福德，或者自己所修六度得的福德来回向无上菩提，这叫回向心。回向是转向，那有的不是回向无上菩提，它是回向自己的涅槃解脱，或者只是回向自己的人天的福乐。那这里说随喜也是毕竟空，回向也是毕竟空。随喜毕竟空，如之前所说的啊，他不再贪着啊，佛的功德、菩萨的功德，或者二圣有学无学的功德，他不会做这样的分别啊，他一力毕竟空，心生随喜，所以随喜心也是毕竟空。而回向啊，他也不会执着有实在的福德啊，回向一个实在的无上菩提，有一个回向处啊，啊，回向的无上菩提，这个回向心也是毕竟空啊，所以只是毕竟空，它是不二的啊，这是在解释不一不二相。那佛认可地士啊，更说随喜功德。佛赞叹随喜回向的功德啊，世人常意念十方诸佛功德而随喜，那就很快容易见到佛啊。又以身心与一切众生啊，欲令离苦得乐，是故往来生死啊。那六根完全不受六尘，这个就是前面经文2252页。大写刮胡式的一，我们如果能够对菩萨或者诸佛的功德心生随喜，而且呢不执着无上菩提，又能够清净的回向的话，可以得到几种功德啊。第一个就是经常能够遇到佛，可以听佛说法。再来啊，终不见恶色，就不会看到一些不想看的啊，耳不听恶声，鼻不嗅恶香啊，那舌不尝恶味，身不觉恶处啊，意不思恶法。所以我们当然不喜欢啊，看到不想看的啦，或者听到不想听的啊，或者是思维恶法。那如果我们不想见恶色、闻恶声乃至思恶法，要怎么避免呢？那就是要随喜回向啊。如果能够随喜回向，就可以得到这些清净的功德啊。终不离生诸佛前，那怎么样不离诸佛呢？因为他不断的下种，下什么种呢？就见佛行，就是我们想要见佛嘛，要有这个果，要种下那个因啊，那个因你要能够啊见诸佛，不离诸佛，需要下种，而且要不断不断的下种那个因行 啊，才能够不离诸佛。此中佛自说因缘，啊，这样的人于无数无量无边初发心的菩萨，啊，还有九发意的菩萨、不退转的菩萨，乃至无量一生普出的菩萨，都心生随喜，得如上果报，可以很快成就佛道，度无量无边的众生。啊，复次，菩萨因是福德，如诸法实相回向，诸法实相就是空相啊，它不执着，实在的福德啊，回向处得无上菩提，它也不执着啊，能够如诸法实相。这样不着心的回向啊，于实相中心不可得啊，没有执着随喜心啊，回向心，自故说非心啊，不会执着有一个实在心的自性，意不离心啊，我们要回向还是要发心啊，啊，要有随喜心啊，啊回向心啊，这也不离心。如上说不依不依啊，因为事情不同，所以更说。好，底下谈正观成就的菩提果啊。须菩提听闻以后啊，取这空无所有的心相来问难佛，说啊，这个随喜心啊，或者回向心是空。啊，那是无所有，那这个心没有一个实在心的自性，所以叫非心啊，所以他就以这个来问难啊，说如果这个心没有心的自性是非心，这样的心是空无所有如幻，怎么能够得无上菩提呢？因为他要发无上菩提心嘛，如果这个心是空无所有如幻的话啊，怎么可以得无上菩提呢？啊，佛反问须菩提，那么你看到这个空心啊，这个空无所有的心，它有一个决定相如幻吗？这如幻有决定相吗？啊，须菩提心里想，心如果是空如幻啊，怎么可见呢？如果可以真的见到的话，那就不是真正的空啦啊。所以他回答佛也啊，佛说心如果空无所有，那么你还会啊细论是有是无吗？啊，如果说心是毕竟空无所有，你还会细论有实有或实无吗？这是破有无系论见啊，所以须菩提也说啊，佛也啊，佛在问离空无所有如幻的心啊，离开这个如幻的心，那你有看到另外的法可以得到无上菩提吗？就离了空无所有如幻的心之外，是不是更有别法，另外一个实在的法可以得到无上菩提吗？须菩提因为他有慧眼，他观空第一啊，他不执着实有，所以他说不见，不见不可得故何有法是实有或实无呢？一切诸法毕竟离故，毕竟空故，不堕有无的细论啊。如果法不堕有无中，是者毕竟无所有，不应得无上菩提。以是因缘故，般若波罗蜜毕竟离相，毕竟离相就是实相般若啊，它远离一切的相啊，不会执着有相无相啊。它见有无都有过失， 禅波罗蜜乃至无上菩提也如是，毕竟离相。因为禅波罗蜜要与般若波罗蜜相合才可以称为波罗蜜嘛，啊，那无上菩提也是不着相啊，所以一切都是毕竟空相。如果法毕竟离毕竟空，则不可见，不可修，不可断，不可证，也没有实在的苦可见，没有一个道可修，没有实在的集可断，没有实在的灭可证。行事法则更无所得，因为是毕竟离的缘故。所以须菩提问啊，那如果说诸法都是毕竟空，那我怎么可以成就佛的无上菩提呢？世尊，今般若波罗蜜毕竟离毕竟空，而无上菩提也是毕竟离毕竟空，云何以毕竟离得毕竟离？前面的毕竟离是指般若了，般若波罗蜜，后面得毕竟离是指无上菩提，因为两个都是毕竟空。一般来说，菩萨是依着般若波罗蜜圆满成就无上菩提，因为般若是毕竟空毕竟离，无上菩提也是毕竟空毕竟离，所以他问啊，如果都是毕竟空啊，怎么可以依毕竟离得毕竟离呢？如果一法毕竟离，尚不应有所得，何况二离啊？如果其中一个是毕竟空无所有，都不能成就了，何况般若啦，还有无上菩提都是毕竟空呢？譬如我们用手指来触摸虚空啊，虚空无处故，指不能触啊，何况两个都是不可触，两个都不可触，就是毕竟离毕竟空，就是像般若也是毕竟空啊，无上菩提也是毕竟空，亦如虚空涅槃，般若波罗蜜是毕竟离，无上菩提也是毕竟离云何用离得离呢？这是须菩提的问如果般若毕竟离，无上菩提毕竟离两个都是毕竟空，那怎么可以用毕竟空来得到毕竟空呢？好，我们看佛的回答。佛知须菩提随诸法实相故说，认可他所说的话，说善哉善哉。即说因缘，须菩提，若般若波罗蜜毕竟离毕竟空，而无上菩提也是毕竟离毕竟空，以是因缘故可得。就是说真正要体证般若是毕竟空，也能够知道无上菩提是毕竟空无所得那才能够得无上菩提何以故？若一法定有相，它不空的话，空是因缘所生法，我们说它是空嘛，对不对？所以空是因缘法无自性。所谓自性就是独一它常住不变，有主宰。可是我们知道诸法都是因缘生不是独一，不是常。所以如果法有决定相不空的话，那就是常法，是常恒不变，那就不生不灭如果是常，那从未来到现在，从现在到过去都是常恒不变那没有实在的生相，没有灭相。如果没有生灭的话，就没有四谛。这里面有个转折为什么没有生灭就没有四谛呢？如中论观四谛品所说 他无常是苦意啊，就苦地的这个苦啊，它就是无常。佛以诸行无常啊，说是苦。所以我们看哦，如果都是不生不灭，没有无常的话，那就没有苦地了，没有苦地可言啊。因为无常是苦意。那如果苦是实有自性的话，那就没有极地了，因为极地是因啊，有极地的因才可以得到这苦地的果嘛，对不对？那如果苦它是自性实有，那就不需要有因啊，它永远自性实有咯。所以苦地没有的话，这果永远实在有，那根本不需要极地的因啊。所以苦地没有，极地也没有了。那如果苦有定性的话，苦有决定性的话，那就不可灭了。苦有决定性，那你怎么灭除呢？那就没有灭地咯。那如果苦有定性，那就不能够借由修道来灭苦，所以也没有修道了，也就没有道地了。所以说如果没有生灭，那就没有苦地。如果苦有自性，那就没有极地。苦有定性，那苦就不可灭，就没有灭地。那如果苦有定性，那你再怎么修道也灭不了了，就没有修道，没有道地了。所以如果没有生灭，那就没有四地。如果没有四谛，那就没有法宝啊，因为法主要是四谛啦，缘起无我啊。那如果没有法宝的话，也就没有无上菩提啊。法宝即是无上菩提的缘故。如果没有法宝，那就没有佛宝，因为佛他是体悟四谛才证得无上菩提的嘛。那法宝都没有，那当然也就没有佛宝可言啦。那如果没有佛，没有法，或者说没有佛宝的话，那也就没有生宝，因为佛是组织生团啊，教化众生转法轮才组织生团，才有生宝。如果没有佛宝，没有法宝，那也就没有生宝。像这样子，没有佛法生三宝，那就没有一切诸法。所以如果一切法是不空，那就有这样的过失，就没有三宝，没有一切诸法。所以能够了解一切法其实是毕竟离相，是毕竟空，那就能够通达无碍。如果说毕竟离，当知一离空，空也不执着。如果还有空不能够远离空相，那不名为毕竟离。所以经中说，般若波罗蜜毕竟离故，能得无上菩提。虽不离般若波罗蜜，得无上菩提。亦不以二离而得二离。就是说，不离般若波罗蜜，虽然不离般若波罗蜜可以得无上菩提，但是呢，不要去执着有一个实在的般若，可以证得无上菩提啊，就不要执着有实在的般若，也不要执着有一个无上菩提的自性啊。那因为般若是毕竟空，无上菩提是毕竟空啊，所以不应难。好，我们先休息一下。